天南海北话汽车，
听众朋友好，欢迎来到天南海北话汽车节目，我是李进，
我是东伟。今天这又过了一周啊，然后明天就要投票了哈。
哎，
明天
还有24小时啊，冲刺
呀。好，那我们还是先讲这个汽车吧。
哎，我们是讲汽车啊，刚刚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这个报道哈，你知道 Subaru， 速八路，我是说
四轮驱动
啊，
对，这是日语发音吧？
对，它在这个你知道，在美国实际上一路是一个是一个非常受宠的一个品牌，
对，
卖的非常好，
对，
别人都下起起伏伏，它就一路稳扎稳打，
嗯嗯，
怎么知道在大概两年前开始呢，开始走下坡，
哦，最近开始下坡了。原因是什么？
他是怎么着呢？就是他在日本他的这个 quality control 出现问题，
品控啊这部分
啊，对，其实当时好几家日本公司都出现问题。
他什么什么问题？
爆料就是说，比如说他请来做 quality control 的人，发现 under trained， training 不够，
嗯，
那你怎么做 quality control 啊？就是说被人家指出来，就是他在这方面就是缺乏。
那他最后对他那个车的品质质量的影响
也是有影响，当然是有影响。
Okay.
呀，就是说有时候你知道这个好几十年的这个品牌，真的是有时候一两年就垮一下，就垮下来。结果呢 ，Subaru 就是说连续好多就是以前报道过哈，但是就是他呢就是suffer 这个 sales revenue。在下降。
他之前不是他比较一个是他是全轮驱动四轮驱动嘛，对吧？另外一个他就是防撞好像比较好，是吧？
防撞其实现在呢，我们就讲这两个问题。
嗯。
但是在我们讲这两个问题之前呢，我想讲的就是 Subaru 他这个一个 Vice President 哈。
嗯。
他呢在这个
副总裁啊。
他是其实我跟你讲错，他还是 CEO 首席执行官。
啊、嗯。
他叫。这个中村智，他表示呢，他说 Subaru 目前不考虑在美国建立电动汽车工厂，
那他就拿不到那个美国政府的补贴了。
哎，对，
哦，
因为他说呢，他说我们无法跟当地的麦当劳的工资竞争。
这什么意思？麦当劳不都是那种最低的基本上？
哎、对啊，
那他怎么会？
哎，这 Subaru 呢，他是在印第安纳州。有一个蛮大的工厂，
嗯，
所以你现在买到的像 Forester 啊，这个
Outback
啊、，Crosstrek 啊，
嗯，
这些 Ascent 都在那个地方生产。
哦，
啊，它其实那个工厂相当大，但是呢，而且呢，
它怎么会跟麦当劳竞争这个价格？
哎，
这个工资听起来很
奇怪。这位。中村智先生他说哈，这是 quote and quote， 都是在印第安纳州呢，麦当劳的兼职工人每小时挣20到25美元，
这么高吗？
这与我们工厂的临时工的工资有竞争关系。他说，如果我们要建立一个新的工厂，那就很难雇佣新的人员。那现在劳力成本正在上升，对我们来说，为我们的印第安纳州的工厂确保能够请到工人啊，包括供应商的工人，是相当具有挑战性的。意思就是我可能请不到人。
那他这个就在日本生产吗？他在哪生产？
那他当然的言下之意呢，你看他其实他只有一款电动车
啊
，Subaru 那款电动车实际上就是丰田的那个 BZ4X 那架车叫 Solterra， 他把那个 body 设计稍微改一改，里面装潢改一改，
底盘什么一样的，
都是一样。
OK
呀，因为丰田哎，它是丰田呢。
20%的可能，
15%还是20%？
20%的那个
富士重工
，shareholder，
哎，富士重工呢又是 Subaru 的母公司，是那么一个关系，对不对？
嗯。
所以呢，看了之后呢，很多网友啊就说有没有搞错啊？就是说你 Subaru 你自己已经是在电动车领域你已经落后了，
嗯，
你现在还说生产不了啊？然后马上有些网友啊他就做了一些这个比较，就说你看。这特斯拉在这个，它是在美国劳动力成本最高的地区旧金山 Fremont 还大量生产利润丰厚的汽车啊，
嗯，
因为它的那个gross margin 很高啊，29%，都是 Fremont 这个家庭的收入这个中位数 medium 对不对？是每年14.2万，
嗯，
然后呢，咱们不说湾区吧， 跑到 Austin Texas，
就搬到湾区，搬到 Austin 嘛，对。
对，然后那个地方的家庭的这个收入中位数是11万
，OK，
也不低。
嗯，
那印第安纳州呢？
应该
实际就是
这两个地方低。
对，印第安纳州呢，实际是46,925，
那很低啊。
对呀、
啊，嗯，
所以呢，人家就说你这个苏布鲁，
那他那个麦当劳怎么可能有20块钱？
哎，然后人家又再搜索一下，他说这个麦当劳呢，他说这个假如你是一个 crew member 哈、
啊，
你大概是11.58块一小时，
就是最
哎
最前台的那些是
吧？啊，对，然后 fast food attendant 这就是很多这个名称啊是9.42块一小时，假如你是个 team trainer 的话是8.91块。假如你是个 grill cook， 就是 flip hamburger 那位呢，
嗯，
你就是8.29块。swing manager 呢10.26块，
嗯
啊，假如你是 store shift manager 呢15.12块。
对啊，那怎么可能？对啊，
所以呢，就很多这网友啊就在那儿就是觉得这苏布鲁就说你要再那么下去，可能再过3年呢，你可能就要。没办法再挤入这个电动车市场，
嗯
呀，因为你在日本车生产的话，你是拿不到美国的那个
就是政府的补贴的，
哎，补贴的，对，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呢，就觉得啊，苏布鲁，你说有时候突然间啊，你整间一个汽车公司那个气运啊，就是有点好像怎么搞的，不大对头一样，
在一个转型的过程中，
哎、
有时候一下没抓住，就可能会那个，
对
对，
啊，那下面呢？我们讲一个另外和车有关啊，那是
车有关，
哎，
又是什么又改？
也有4个轮子的，叫拖拉机。
哎呦，进农田了是吧？
哎，
okay、
对，这个农场啊，我们现在讲一讲这个，我们整天讲这个电动啊，自动驾驶啊，
拖拉机要电动了吗？
哎，对，这个拖拉机呢，其实现在你比如说你一讲起拖拉机啊，最著名的名字是什么 ？John Deere， 对不对？
不是，我知道是东方红。
啊，你是东方红 ，OK， 我们讲美国啊
okay,，John
Deere，
嗯，
然后呢，比如说这还有一间公司叫 Monarch，
嗯，
啊，那么说，
这是做拖拉机的是吧？
哎，他们都做拖拉机啊，
okay,
做 tractor。
我估计咱们湾区的听众都不太熟，
哎，但是呢，这很有意思啊，
嗯，
这个他们是为农民第一来做设计哈、啊，做这个拖拉机，你比如说这个拖拉机怎么能够令到人家做农场的工作的哈、啊，这个减低疲劳，增加舒适性。当然我做拖拉机里边我得有冷气啊等等，这些都不在话下。
嗯，
但是呢他们说呢，现在呢他们得到了这个加州能源委员会的300万的一个 grant 拨款，说呢需要加速农业设备的电气化。
电气化，
哎，电气化。同时呢这些公司哈，他们还准备展示农用设备的双向这个 energy flow， 就是我们讲的又可以充电又可以用它本身的这个拖拉机的这个电池哈，
给家里供电，
给家里供电也好、
啊、
或者给
那个福特那个很像、啊、
哎，对、
嗯、
其实不单止福特，其实大家都知道这个、
嗯、
这个道理，只不过就是说你什么时候想 implement，
嗯，
比如特斯拉到现在它还没有 implement，
嗯
啊它有它的原因，对不对？但是像 Nissan 呢，好多日本的这个他们是准备有这个双向，那福特也走这个双向，嗯，
尼桑这个他要做也得是卡车吧？他
不用，他其实尼桑 Leaf 在日本早就有这个功能、
嗯，
因为什么呢？日本是一个地震呢，相当
对，
这个
就频繁的问题，
频繁的，
嗯，
那一有地震的时候，有时候真的没电，
断电啊，
哎，所以他们这个日本政府好像就是规定，就是说你这个电动车啊，你有那么大的电池呢，你怎么都可以把它输出一些
啊，
因为你有时候你黑灯瞎火的这种，
嗯嗯，
假如能有点电有点光，你都会令到
嗯
这个民众啊觉得很 comfortable， 对不对？
那现在你说这个拖拉机这个怎么弄啊？
拖拉机呢，就是说实际上当然和车是同样道理啊，但是你想一想，你在比如说咱们走 Highway 5，
嗯，
去洛杉矶或者回来的时候，你看那个旁边那个农场。
我以为你说路上有拖拉机，我没见过拖拉机。
哦，那个它是那个什么，就是说我只是看到这个农田呐、啊，
嗯，
它就是一轮一轮的那个怎么形容啊？就是简直是
笔直的
这个 laser cut。
嗯，
原来呢，他们说现在很多的这个拖拉机啊，不是一个人在那儿我就操作，它已经有 GPS 定位。
哦，它是从这头到那头是 GPS
啊 ，program 它。
哦，
就绝对走得非常直，你都不用弄方向盘什么那些啊。然后呢，它这个还有就是说，你看它拖拉机肯定不是超速驾驶，对不对？走得很慢。
嗯。
哎，而且它这大一大亩几百亩的这个，你这个拖拉机走一定时间就自己去充电就行了。
它这个其实用无人驾驶最好。
哎，
也没有什么事故的可能性比较低。
没错，
对不对？
你又不用担心撞到这个，不小心撞到东伟先生啊，这个对，这个所以呢，它这个整个的一个农业的这种啊，耕种的所有的这些设备，都在实际上是在逐渐的往电气化转变。其实你知道还有一个意思，就是他们统计啊，我讲的统计就是说，现在他们那个自动驾驶那个都装了那种摄像头啊什么这些 ，very sophisticated。还有一点呢，就是说，你说很有意思啊，就是说他们在做这个 survey 啊，他说很这个在美国啊，已经越来越少的人想去进入农业。
农业本来在美国不就2%的人口吗？就600万人。
啊、但是都越来越少，越来越少，
还少
啊
？OK，
对呀。
原因是什么？他这个其实农民不也收入挺高的吗？
是
一个大农，
但是他就反正现在呢，他们这个就说那个 survey 哈，统计呢就是说现在越来越少的人去就是要想进入这个
做农业，
你说这个我只是说，但是呢，他们这个双向其实还有很多好处，你知道在这个加州野火的时候啊，其实对农民他的影响也是蛮大的，
哦，他就是。电网会断，
对，一断，那我比如说我正在要浇水，
嗯，
那我这不是死了吗？那哎，这时候你这个电动拖拉机往那边一开一接，
哎，这个其实在中国早就有了
啊，
他不过就是他把那个拖拉机就弄抽水，
哦，
就是直接抽水。
你那时候是用，他是用那个拖拉机，那个内燃机哈，
对对
对，
嗯，
那你还得把那个电泵要接上它，
对对对，是
对，那你怎么接啊？
我就说那个就说你现在等于用那个电嘛，
是，
嗯。
呀，所以呢，他们这些就是双向供电就有这个好处哈。
嗯。
呀，所以呢，农业这个现在也正是向这个全部电气化、自动化的这个在转型。
那他这个现在就是他有这种无人驾驶的这种研发吧？应该也有吧？
啊，对。呀， 而且他们说美国农民平均年龄超过55岁，现在平均。
哦、OK。
不是越来越少的人选择这个进入农业领域啊，就造成他这个年龄越来越大，
嗯，
呀 ，so anyway， 这是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啊，不是说我对这个理解的怎么样，但是它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这个对车辆的设计啊，是很有意思。so、
嗯、
然后呢，我们刚刚讲的这个新闻呢，还讲一个就是说，在太阳能和这个能源储备，就是电能储备，我们已经讲了多次哈、啊，哎、
嗯，
刚刚看到呢，在加州呢有一间这个builder 叫 KB Home，KB 就两个 K 和 B，
一个建商是吧？
哎，建筑商，
嗯，
他正在和美国能源部 Department of Energy 和这个 SunPower 和 Schneider Electric 韩国的起亚公司合作啊，他准备在几个新的这个社区建立全新的节能住宅啊，他怎么做呢？他是在这个就是说你去买这间新房子，这整个小区啊。全都已经装备了这个 SunPower 的太阳能板，
嗯，
装备了一个13千瓦时，就13度电的 SunVault 这个电池储备，
嗯，
系统，加上这个 Rim， 就是 Water Heater 这个牌子哈，它的那个混合的 Hybrid 这个电热泵热水器，啊，然后这个高效双极热泵暖气，全都可以装好，而且呢，它是怎么样呢？都是整个的一个小区，万一断电，它这小区之间互相这个。他们可以 pulling all the battery power together。
pulling 就是它 ，OK， 那很厉害。
哎，
那它整个内部有一个小的这种电网，等于说。
哎，对。
那它不跟别的分享那个？
就是它先保证它这个小区。
嗯。
但是你将来越来越多的这个小区，你可以想象未来的这个电这个供电网啊，我们叫 microgrid 开发、
嗯。
但是呢，我们先休息一下，回来再讲。
天南海北话汽车，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天南海北话汽车节目，我是李金，
我是东伟。那我们现在开始之前，我们先播一个这个 host mention 的一个资讯哈。
哎，假如您呢知道退休计划 IRA 401k 哈，
嗯，
这个周六啊有一个很好的一个 seminar， 我们在这里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退休计划呢，这个规划千种，主讲人是 Shireen 王，他呢是Ameriprise Financial 的副总裁，他会用精彩的这个实例啊告诉咱们听众朋友如何去做规划。那 401k 和 IRA 呢，这种退休规划的重要的一环就是，您知道假如你用不完你的 401k 啊，
嗯，
或者 IRA 要交很多税，那有什么好的方案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呢？那 Shireen 呢会为您深入的讲解 401k 和 IRA 的这个完胜的方案啊，让您爽爽快快的花掉 401k 和 IRA 的里边的钱，不用担心花不完的钱要交这个很多税啊。
那怎么报名呢？
哎，这个讲座呢是这样啊，还会在现场开放互动，机会难得啊，座位有限。报名的话呢啊，这个讲这个号码之前呢，我们先讲一下这个讲座的时间是 This coming Saturday 11月12号。
你说中文，说中文，就是
11月12号周六下午2点，讲座的地点呢在 San Jose Public Library， 在 Cambrian Branch。
嗯
，San Jose、
这个、
Cambrian Branch。
San Jose 的这个图书馆啊。
哎，地址是1780 Hillsdale Avenue， 1780 Hillsdale Avenue， San Jose。那名额限制是50人，本次报名呢适合您只要75岁以下的投资人都可以报名呢，请发。送您的姓名，
嗯，
到这个电话628-444-1260，628-444-1260。
好，大家
再讲一遍，
有这个需求的话，请这个打这个，就是发这个短信哈。
对，628-444-1260。好，
好，
我们言归正传，
我们继续讲我们的汽车啊。
哎。
讲这个汽车之前，我们先就是我们热线电话已经打开了哈，
嗯，
我们的电话是888-275-1628，您有任何关于汽车的问题都可以打电话上来。
是的，888-275-1628。好
，OK。
刚看到另外一个有意思的就是说新闻是什么呢？特斯拉准备派遣在上海工厂的工程师来美国协助弗雷蒙工厂增产。
啊，这什么意思啊？
哎，这个我看了很有意思啊，就是说为什么呢？大家知道这个 Fremont 的这个工厂原来是通用和丰田他们
原来的工厂，
原来的工厂嘛， 对不对？叫 UMI，
嗯
，United 这个 Motors Manufacturing Incorporated，
嗯，
然后呢，特斯拉接手过之后呢，就一路所有的这个特斯拉的电动车都在 Fremont 可以生产。
嗯，对。
问题是什么呢？就是特斯拉现在。在 Fremont 的这个生产量差不多每年是60万辆，
嗯，
现在达到差不多60万辆，但是上海厂啊，它开就是当时是在这个被批准下来之后，一年就完成了整个工厂的建设和投产，然后呢，它的产量增加的非常快，到目前为止呢，上海厂的这个产量是100万辆，
它那个线是一样多吗？
不是，他据说现在只是在生产 Model 3，
就是我说他的那个就生产线的那个量是就产量产能是一样多吗？不一样。
至于他这个问题我就没办法回答，我只说他整个上海厂的产量是100万。对，
那他现在他让中国的工程师来是能帮助美国的这边的提高效率。
对，他呢就是说呢，差不多大约有200人哈，根据特斯拉的这个情况啊，是Bloomberg 报道的，他们说呢，这大概200多人来过来，这200多人他不是工人，他是实际上是生产的那个自动化的工程师
哦
呀，所以呢，他们可能是在上海厂那边有他们独特的一些这个经验呐，他们想推广一下，
优化这个运营这一块啊，
对呀、
okay，so。
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啊，希望呢，希望什么呢？就是说，他这个没有什么 culture conflict。为什么呢？你知道以前呢，中国大陆有一间玻璃工厂叫福悦，
福耀，
哦，福耀，
嗯，
对不起啊，
嗯，
福耀玻璃，结果他原来是在这个想在美国中西部那不是设厂的，
他设了一下好像是，
哎，
嗯，
结果就didn't work out。
对。
Yeah, so, 而且还有个纪录片在关于这个。
哦、是吧
？Yeah, so,、嗯、所以呢、就变成工人和工厂管理人员之间的这个紧张啊，
嗯，
就搞到他们这个没办法经营下去。
中国没有真正的工会，
yeah,
你知道吧？
对
对，不一样。
Yeah, so, 那当然 ，Fremont 这个 Fremont 厂它也没有工会，至少目前还没有工会。
啊，对对。
Yeah, 那假如他们过来的话呢？但是我们拭目以待吧，反正这个很快就会看出来那个效果如何哈。
嗯，好，我们现在有一位听众叫 Peter 哈，
好，
有个热线，你先接一下。Peter 先生你好。
你好，我想请问一个问题啊，我的车子是 Camry， 2013年，大概已经14万 mile 了哈。这个上礼拜的时候，我就是停车完以后，我要在启动的时候，发现我那个档啊 ，park 就不能动了。那我就看到仪表板出现了三个灯啊，就是那个 ABS， 然后那个 brake 啊，就是那手刹车的 brake 那个灯，然后另外就是那个 track control， 就那个防滑的那个号码那个出来，突然间这三个灯都跑出来了。
啊，
那我这个 park 就不能够那个 park 那个档就不能动了，那没办法，我就查了一下，就是把那个电池啊，那个 negative 的电池那个 cable 把它 disconnect， 然后来就可以了。可以之后，后来过两三天又跑出来了，那又第二次跑出来呢，我还可以那个 park 我还可以移动，但是那个灯一直亮的。然后我到家之后我熄火了，再打开车子再，然后这三个灯又不亮了。那我今天拿到那些店里头去看，他说因为我现在这三个灯都不亮了，所以他们没办法检查出来问题。我想请问一下，为什么这三个灯突然间跑出来？然后到我车子都不能那个档都不能换了，
杨女士，
现在又没有了。
好，谢谢。我觉得哈，这个问题其实有多个听众朋友以前都问过，当时呢就是他那个 ABS track， 我忘了第三个是什么灯来着，Peter，
那个 track control 就是那个符号，
对，
一个
是 track control， 一个是 ABS， 还有一个是什么灯来着？
那个刹车 brake，
brake，
按那个手刹车的 brake。
OK， 所以这三个灯呢，实际上它们都是互相之间有关系的哈。因为什么呢？它那个 ABS 灯一亮 ，track 灯一亮，它们都要借助每一个车轮轮毂它那个地方的 ABS sensor。他们要把那个轮毂拆下来，你可以看到它有一个像齿轮一样，然后它有一个 magnetic。电磁的这个 pickup， 然后呢它就通过这个齿轮的转动，它就会产生一系列的这个信号哈。假如你轮子在转动的时候，它会有一个锯齿形的信号，假如轮子不转的话呢，它就没信号。所以呢这是防抱死刹车系统必须要有的，每个轮子都有一个。
嗯，
但是假如你这个 sensor 有点问题，突然间有一个轮子那个不亮了，就是那个灯那个信号没有变化的话呢，他说哎，我怎么可能，我三个轮子都在转动，那个轮子为什么不转动了？因为它没信号。这时候那个电脑有时候会做出一些这个。
你说是他那个 sensor 的问题吗？
有可能是 sensor 的问题，也有可能是 sensor 接触不良的问题，就是那个插头哈，接触不良。还有一个可能性呢，那时候王师傅跟我讲，就是可能他那个电池哈，问一下 Peter， 您2013年的 Camry 走了多少里了，那个电池有没有换过？
13万
啊。所以呢，假如电池仍然是 original 的话呢，您可能有一个可能性，就是它的电池哈有点老旧之后呢，就造成这个整个的 ABS 电脑啊稍微有点
original， 就是原厂电池还能用到这么长时间吗？
所以我问一下 Peter，
我
那
个是20年换的，已经用的，我2020年在 Costco 买的，我看了一下。
OK， 所以电池是20年换的。2020年换的，所以应该没问题。
嗯，
所以 Peter 就这个，就是说两点啊，就是请邱执事帮您检查一下那个 ABS sensor， 每一个轮子有一个，是不是有一个插头插座，接触不良。假如它接触都好，他们测试也都没问题，那就可能要看那个 ABS 的电脑了，那个就麻烦一点。
或者是等到下一次再出这个问题再去找那个。
对，但是问题一出的时候 ，Peter 刚刚讲的车有点 lock up， 对不对？所以只能在这里就是跟 Peter 讲一下，就让他去检查这个几个地方。
好，希望能回答你的问题哈。我们现在还有几位 听众朋友啊，有一位杨女士还在吗？
哎，你好。
哎，请讲。
这样的，我们刚订了一辆特斯拉 Model 3，然后最近他说可以提车了。那我们今天查了一下，说是今年好像如果那个拿特斯拉的话，tax credit 只有2500，要如果是明年的话，它是有7500的 credit 的。那我们的收入可能是但今年话可能有可能可以拿到这个2500的，明年报税的话可能这个收入超过了那个可能拿不到多少credit的，所以我想了解一下这个特斯拉的credit，我记得上次你做这个节目的时候提到过啊，今年8月份什么时候买那个就是那个买车还是有这个可以拿到7500的credit的，但是我们在网上搜索这个。现在特斯拉对 Model 3
是2500的，是，杨女士，您刚刚讲的没错哈。实际上特斯拉的情况是这样子，就是在今年你买特斯拉是拿不到联邦政府的那个抵税优惠哈，7500块，你只能拿到加州的。但是呢，1月1号你拿车的话呢，就可以重新这个特斯拉会重新 qualify 7500的。这个税务抵免，所以呢，您可以考虑一下。
你说是拿到车还是说你订车？这个怎么算？
就是你实际上是一个 purchasing agreement， 对不对？
嗯。
你 purchase 就是说你拿到车就是等于你那个 finally executed 的这个 purchase agreement。
就是你这整个 deal 结束。
对。
啊，
yeah,
就从、
假如你是在31号之前拿到的，对不起，你拿不到7500块。
OK。
呀，所以杨女士，您考虑一下。或者是跟特斯拉说，我先不要这辆车，让那个 I give up 我的这个 reservation 给别人，行不行？
他刚才讲的还有他好像个人收入有什么变化？
对，就是当然那个个人收入是另外一回事了，就是说主要这个大宗的这个7500，你要拿的话只能明年。
那这个跟个人收入没关系吗？
其实和个人收入有关系，它是一个那个 tax credit， 对不对？
啊、okay ，
就是说呢，假如我。比如说今年也好，或者说明年吧，假如我不需要交7500块钱的这个联邦税，比如说我只需要交5000块钱的税，那我只能拿到5000块钱的这个 tax credit。
Okay, okay.
我忘了是不是另外2500是等第二年，再去拿，还是一次？你拿得了就拿得了，拿不了就拿不了，呀，这个可能杨女士您再 Google 一下 ，make sure 我的理解没错，呀。
OK， 我们现场。还有一位
好，石先生，
你好，
哎，石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李欣好，哎，我叫我想问一下，就是我有一辆2011年的 BMW 535i， 然后那个车开的时候，前面那引擎盖会冒白烟，后来我发现那个 coolant 里边好像有一些棕色的东西，然后我拿那个针管抽出来看，好像是机油，就是那个机油跑到那个 coolant 里就很奇怪，我大概抽了有20毫升左右出来。但里面还有一些不太干净，
是
这个是什么可能？
这个是非常不好的一个现象哈、啊。您那个是，您再说一下那个宝马的 Model
535，
您是那个六缸的吗？
是六缸的，
而且它是有那个涡轮增压的，是吧 ？Turbo。
对。
OK， 它是怎么回事呢？这个现象就是您的那个发动机的气缸头。垫片有穿孔现象，所以呢就是发动机的水槽和气缸之间穿了个孔，所以你燃烧的时候那些汽油也好机油也好都会通过这个小孔打到这个水槽里面，这个是蛮麻烦的，你需要怎么办呢，就是石先生您需要找一间这个对宝马这个发动机很有经验的修车行，要把这个发动机这个
拆吗？
气缸头拆下来、
嗯、
换这个垫片，然后再装回去，几乎就已经是一个引擎大修的这样一个一半的这个工作强度哈。这个没办法，就是 head gasket 漏了 puncture 就这样，而且呢那个石先生，假如您看一下您的机油， 您的机油可能现在有点像咖啡色加奶，就不是原来那种比较清亮一点的这种像油一样，
嗯，
清亮机油，它是有点像有点浑浊的那种，就咖啡。
那就应该换机油了吗？
不是换机油，这是因为它水已经进入到那个机油里面去了。
哦，
所以这是一个蛮大的工程。
他说的不是进到那个冷却那个
两边，它水那边机油进了那个冷却水，
哦，
冷却水又进入到机油，因为它这个窟窿是
哦互相的，
互相的，
哦，
对，
哦 okay，
呀，所以这个呀，很抱歉，这个水先生，这个
有一点麻烦，
有点麻烦。
OK， 好，
希望回答了水先生的问题哈。
其实你找一家就是可靠的那种，
对，
这种
您可以问一下吗，王师傅，
嗯，可以去问王师傅，对。
看看这个值不值得修，或者是
嗯
或者换一个二手的这个发动机
哦
啊，或者是怎么样，都有很多种方法来解决哈，
嗯，OK
啊，但是不是一个小工程。
但这个如果现在不马上修会有危险吗？
不，它现在已经会就是再开下去的话呢，嗯，你会发现突然间有一天这个引擎就锁死了。
这就说的穿缸就是这种吗？
那穿缸对，
就是这种，
哎是
哦，
对，
希望能回答了这个石先生啊，
石先生的问题，嗯。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天南海北话汽车，
欢迎回来《天南海北话汽车》节目，我是李金，
我是东伟。我们现在是不是还有一位
王
先
生
在线上了？
哎，
王先生你好。
喂，你好，你好，主持人好，
哎，
李金，你好。啊，我想咨询一下我那个车呀，啊，我有一个那个特优塔卡罗拉，2005年的，跑了有20万迈左右，
嗯，
完了它现在出现什么情况，就那个加油门啊，就是加不到底儿，完了有，
嗯，
就那个发动机那个灯就亮了。
您说加油是汽油是吧？
给油嘛，就对，加
哦，就油门 ，sorry，OK，
嗯，
okay， 踩油，
嗯嗯。
啊，
对，你就踩油门，就是你踩油门，它也不加油，
啊，
完了之后呢，
啊，
它就是就起不了速，就像车没劲儿似的，那种感觉。
走了二十万里哈，
嗯，
就是说你踩油的时候，
啊，
那个车就是不加速，
嗯，
对不对？
就提速可能
提速不行，
对，就加不上速。它但是呢，就是有一个什么情况，就是每天的早晨，每天的早晨呢，它的灯就会灭，车就会正常工作。跑个10英迈啊什么的都正常，
然后呢您说那个灯是什么灯，
有时候他就不知道怎么是接触，是马上他就会产生就是没劲了
啊，
完了灯就亮了。
您说那什么灯，
您说那个警告灯是什么灯，
发动机就是发动机亮黄灯，
哦，就是那个 check engine 灯，
哦，
OK 好，
啊，
您的这个情况是这样，那个王先生，首先呢您需要请那个修车师傅帮您就是用电脑哈取读一下那个故障码，因为你这个发动机灯一亮，它肯定是有故障，
嗯，
它就会在那个发动机电脑里面有那个故障码，所以你要请他们读出来，告诉你是什么问题。但是我听您那么说呢，就是踩油这个加速不上去啊，
嗯，
基本上来讲是这样，假如我踩油，这个发动机的转速提不上去，那是发动机的问题，有可能和这个。和这个点火系统啊，很可能和这个供油系统都有关系。
嗯，
但是这个我在电话上没办法判断。
嗯，
假如您是踩油的时候，发动机猛转，那个噪音马上上去嘛，转速提高了，
嗯，
但是车子不去的话呢，是变速箱的问题。
嗯，您这是什么情况呢？就这个转速上去
了。他现在他就是说，他就是发动机，他就。就自动就像没劲儿，就不是达不到转数，就能达到一千
多转，
一千
多
转，
我觉得要
2000来转这样。
对，
就说
那您需要检查一下那个供油系统哈，然后和这个点火系统，这个一般来说，只要您把车拿过去让修车师傅检查一下，他大概可以很快的判断那个问题出在什么地方。
嗯，
这样好。希望回答了王先生的问题哈，
嗯，
就是需要去查这个故障码呀。好，我们还剩几分钟的时间啊，
嗯，
我刚看到另外一个新闻呢，可能对咱们听众朋友买车二手车这个买新车有点好处。为什么呢？就是现在那个第三季度啊，美国的新车这个市场的供应量 开始逐步的向正常化
上来了哈，
上来了，
嗯，
但是当时还没有上到正常化，
对对对，
但是已经有足够的改变。结果他一上来之后呢，发现这个美国全国这个六大汽车代理商集团，
嗯，
他们马上宣布呢，二手车的毛利大幅度降低
啊，就
降低差不多是11%到31%，那么多
哦
呀，而且呢，那个二手车的那间有一间公司叫 Carvana， 这间公司呢。竟然在短短两个交易日哈，最近就是 wipe out 的。
你说这是一个上市公司还是？
它是一个上市公司，
哦，
它是专门做这个在网上做二手车的这个这个交易哈。
嗯嗯。
它第三季度呢亏损了$5亿，然后它两个交易日呢就 wipe out 一半的这个市值，
就是股价下了一半。
对，
哇
呀，然后呢，这个美国六大汽车代理商集团哈，
嗯，
比如像 Penske 就是全国最大的，
嗯
，Penske 集团呢，他就说我第三季度呢，平均每辆二手车呢，我的利润毛利是$2000，但是呢，同比下降了27%。
$2000的那个二手车的这个利润也不少了
啊，不少，
嗯。
然后呢，另外一个代理商 Group Sonic， 他们说呢，我第三季度呢，平均每辆二手车呢是。这个获利是$1700，下降了11%。然后第三个代理集团公司 Lithia， 他们是第三季度呢，平均每辆车是$2478获利哈，
okay， 都是 OK，
但是同比下降19%。然后还有一个 Ashbury 呢，平均每辆车是$2160毛利，
都在下降，嗯，
最坏的一个是。Group One， 它也是一个蛮大的 dealership 集团哈。他说我每辆二手车才赚了这个毛利$1588，最低的，
哦，
下降了31%呀。
OK， 所以也就是说二手车现在在往下走，其实是吧？
对，
价钱啊
呀。所以呢，这个就是说明什么呢？就是说新车的这个市场开始比较，就是那个供应量比较充足一些，所以呢，
往这个正常方向走，
往正常方向走。所以在这点呢，我们也是。希望这个
也算是个好消息哈，
算是个好消息。
嗯，
然后最后呢，很快啊，就说2023年本田的 Pilot 这个跨界车呢，它这个空间增大，提供3排座椅，所以呢，这架车呢，
哦，
大家可以去考虑一下哈，它这个空间增大 ，Pilot 本来就是一个其实是 Honda 的 version of Acura MDX，
哦
呀，所以是性能不错，华人也很喜欢。
它比那个 Pathfinder 要。差不多是吧
？Pathfinder 是 Nissan，
哦，对
呀，对 ，Pathfinder Nissan，
哦，对
呀，所以呢，它这个整个这个车的这个构型相当不错，所以呢，在这里跟听众朋友讲一下，
嗯，
现在大家都是觉得那个跨界车都是往三排座椅，
啊，
因为这样可以这实用性增加嘛，
嗯，
据说像 Lexus 的 RX 我们也曾经报道过，也会有3排座椅，
哦，以后这个也有3排，
哎，
哦， okay，
好，那我们今天呢，时间已经到了。
嗯，
在这里跟大家说一声谢谢，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再见。